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训练课程，配搭侍奉之动员恩赐与训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那个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训练课程里头的动员恩赐与训练，我们现在来郑子明第十一课了，
十一课了，
第十一课呢，就是还是谈那个恩赐动员，不过我们呢来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举个例子啊，我呢从工作的经验当中，早就有呢要动员的观念
哦，
而且呢那个恩赐的理论呢，我也看圣经。也看看那个，我有一点佩服他的那个 Dr. Peter Wagner 那个韦拿博士的著作，
是
我曾经翻译一本书，就是你的属灵恩赐，
哦，
那个
韦拿博士
韦拿写的，我帮他翻译啊，
哦，
那么韦拿呢强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布道恩赐，因此呢不应当强调整个教会总动员去布道，他说他自己就没有了。
哦，
他自己呢，以为呢，从前去南美洲可以做那个南美洲的哥里汉，结果呢不成功。
是吗？
那他后来呢，就发现呢，他应当呢教道。那么他再深一点发现呢，他教道最好的恩赐呢是大概是四十个人。
40个人，
这是等于是一般课室当中的教导，那么很大群的人你不能够讨论的嘛，但是40个人呢就有一点的讨论，那么可能呢比40个人更少的呢可能是小组训练呢，也不是他最强的地方，他发现呢他最强的地方呢是这样子的，40个人差不多的训练，那勉强去做呢对他来讲呢，他的提醒我们呢是事倍而功半
啊。
他呢按一些的调查呢，就指出60年代的深度布道。
哎，请卢牧师解释解释什么是深
度布道？那个深度布道呢，是来自呢南美洲。
哦，
这是一种呢群体会由动员去布道的理论。那么在不同的教会。宗派甚至国家推行啊，这个深度布道推行啊，这些国家人口可能不多，200万、300万啊。他说呢，就发现有几个情况，深度布道这个总动员布道的发现几个方向啊。一就是从来没有真的总动员全体会有去布道，这就是口号。那从来没有真的总动员，
就是说。动员的人数不够理想，对不对？
对，第二，从来没有能够把最早的布道热忱维持下去。你头一两年可能好一点，那么第三年、第四年，人家已经不听你的话了，
又恢复到原样了
啊。所以呢，第三呢，因此也从来没有因推行深度布道而使教会的增长率。有所增加，那什么意思呢？这个研究呢，其实在南美洲，南美洲的教会增长呢很好，一般呢都有10%左右，那你去努力去推行这个深度布道呢，他们发现呢，可能只有7%、8%，
然后说
啊，所以呢，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总动员布道，你都忘记了。真理的教导，你就忘记了栽培，是不平衡了，不平衡了，反而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是，
那让我们对这些残忍的发现不要难过，因为这个是在很残忍呢、啊。因为我这样讲呢，你很佩服那个总动员布道呢，你也觉得呢，哎呀，卢文呢真是残忍喽，
是是是，
把我这个我久已接纳的非常。
属灵
的理论呢，你去攻击他批评他，让我们呢不要难过，也不要听到呢不是人人去布道，已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存在已经很久牢不可破的观念受到冲击而惊讶， 那现在我再慢慢讲啊，你不要这个忽然要骂我啊，不是人人去布道的，圣经也没有说了所有的人去布道了，
是
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是指教会，不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去啊，那么耶稣吩咐十一个门徒往普天下去，他就是交给教会这个使命，初期的教会的会友呢都是生活见证有力的热心分子，所以他们可以吸引人归主，他们有责任感，但却不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呢跟耶稣特别训练的那些师徒比较，或者是保罗特别训练的宣教士，使徒们宣教士，他们呢应当是有布道的恩赐，所以他们专职布道。那么教会今天呢应当找一些有布道恩赐的人专心传扬福音，而其他的会友可以呢为传福音祷告，可以呢做有力的群体见证，可以呢为布道奉献，可以呢帮助教道栽培新的果子，只要我们接纳这个会有又不同的恩赐，应当国尽其职，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那个恩赐呢就把这个真理呢讲的呢很清楚，而不是呢不管呢就随便呢不理个人的恩赐的不同呢勉强去要求人人挑起同一个职务，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布道了，那这样子呢就不会对这个我们有了这个理论呢这个
各尽
其职恩赐不同的理论呢就不会那个抗拒这个不是人人布道的这个理论的那个郑子明呢我现在谈的好像是你接受吗？
我不知道，因为呢一般来讲哈，我们都习惯说这个布道呢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这个我们应当呢好好去布道，那我们通常呢在讲道的时候也动员弟兄姊妹说，哎，你们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很重要，都这样讲，
这个是传统，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这个理论是对不对，那我现在稍微改一改啊，
好，
你们都应当见证，你们都应当有机会的时间带领你们的亲友归主，但是教会就不应当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安排，就是鼓励所有的人去布道，你鼓励所有的人去布道呢你就包括了鼓励那个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去布道，
是
结果呢他的侍奉不愉快，结果呢他也看不见工作的效果，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矛盾了。
哦，这样子，那应当怎么样去动员弟兄姊妹布道呢？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你也没有留意啊，这就是你找到有布道恩赐的人，帮助他们接受训练，
对，
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有布道恩赐的人呢就动员他们去布道，就是这个意思了嘛，其他的人呢因为有不同的恩赐呢你叫他有不同的岗位呢这是整个教会动员的动员观念
了。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你不一定亲身去讲福音，但是你可以在参与在布道里边，比如说为传福音的人祷告，然后呢做这个群体的见证，
对，
或者是奉献，或者是栽培，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布道当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那每个人都应当好好去参与。
那我们谈到那个布道的恩赐的时间呢，也应当提一提呢这个见证的责任，
对，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做光做盐，
是
你把你的光照在人的面前，
嗯，
那譬如说是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归主呢，你叫我跟你的爸爸妈妈根本没有关系的，叫我去传福音呢，很难的，
很难
啊。但是呢，你是他的儿女呢，你表达爱心，你充满见证呢，我觉得神呢常常是用你呢做福音的联系啊，就把那个见证带到那个家。那将来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带你的爸爸妈妈决志，或者甚至是你本人都可以的。
对对对，啊，所以呢，卢牧师，请你继续讲下去，好不好？
好，在一般的教会当中，有部分的人拥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不论一个基督徒是否拥有传福音的恩赐，他都应该为基督做见证，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见证责任，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随时准备，每逢遇到机会了，就应当跟非基督徒分享信仰，带领他们归向基督，这个就是与属灵恩赐，不是布道恩赐并行的基督徒角色。
那罗牧师，现在呢，其实你不反对所有的人都去为主做见证，有机会，
这个不能够反对
啊，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那个教会增长的这么快呢，这是因为整个教会都有见证的能力，见证的角色。
那你觉得在这里讲的，刚才说，一有机会呢，就以非信徒分享信仰，跟那个有恩赐的人去传福音有什么不同呢？
那一个呢，不觉得自己很有布道恩赐的基督徒，他应当有基督徒的角色，就是留意到他接触的非基督徒的亲戚朋友，随时有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做见证，他还是有其他侍奉的角色，
是
他可能是一个很忠心的主日学的
老师，
可能是一个探访部的很好的探访员，他有其他的侍奉，但是留意可能神随时给他的分享见证的机会，但是一个呢布道恩赐，拥有布道恩赐的基督徒呢，他呢就是专心一意的特别的为这个布道去努力，现在我已经带领了附近那几个人呢信耶稣，我立刻就想到呢，我带你信耶稣，你的朋友没有归主
啊，
所以我就再继续努力下去，
是是是，
所以呢就布道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卢牧师，你的意思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嗯，
啊，我们照着每个人恩赐呢去专注在这个恩赐上去服侍，比如说有布道恩赐，你就好好的按照布道的恩赐去服侍了。
对
的。但是呢，其实呢，你平常也有机会去做其他的侍奉，你不能说所有其他侍奉我一概不管，就专门做这个布道侍奉，而是说呢，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帮一帮忙，就这样。
是，那这个就是有恩赐跟有见证责任的分别。那但是呢，你真的有布道恩赐呢，我们还是希望你
专
心一点。
专心
好了，那韦拿呢，在发现那个使大真原理的问题以后，这个使大真原理呢，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总动员布道的原理啊。他在研究当中就产生一项的假设。
假设是什么？
那个假设呢，就是没有经过实验的，你不能够当作是原理的。他认为教会当中呢，大概有10%的人呢拥有传福音的恩赐。在那个佛罗里达州那个提倡那个福音爆炸的长老会，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谈那个三福啊，那么最早的他写的
推行的地方
啊，他写的第一本书的叫做 Evangelism Explosion， 你要的时间我可以借给你看。
对对，
这
就是福音
爆
炸
啊。他们的牧师呢 James Kennedy 甘乃迪牧师呢， 在他会有17个人的时间呢，
嗯，
他是动员会有去传福音、
啊、
探访了。
当时最开始只有17个人，
17个人，他是创立的这个教会，
嗯，
令到这个工作的福音爆炸那个工作呢，名闻天下
啊！
啊，在12年间呢，他的会友呢增长到2500人。
哇，很厉害！
小心哦，
很快。
他的福音探访队呢，其实只有250个人。嗯、
哦，
十分之一
啊，十分之一。
对啊，这个是假设，
嗯，
不是什么不能够牢不可破的什么定论，不是这个意思。韦、
嗯、
拿呢？就召集了他的学生，
嗯，
做了3年的实验，
嗯，
就发现这个10%这个假设呢，
嗯，
就算不准确呢，也距离不远，
哦，就
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他不介意我们是否同意那个10%的这个目标，
嗯，
只是要求我们呢所定的百分比呢是实际的。他不是乱搞的、
嗯、
你不要呢因为你随便定一个百分比出来呢，这结果呢对教会的布道活动呢没有实际的帮助、
嗯、
那事实上呢，一个教会假如能够动员10%拥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去专心布道，
嗯，
这些人呢假如每年呢效果很差很差、
嗯、
哎呀我是这样讲啊，
啊
只能够带领一个人悔改加入教会，
嗯，
10%的人哦，
嗯
啊，其他的不动哦，
嗯，
这个教会在10年内的增长率就是200%了，
好、啊，就是增长一倍了，
对啦、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真的要注意那个布道，
嗯，
注意那个动员布道，
嗯，
那因此我们。谈到那个韦拿这个总动员的观念，
嗯，
这个布道不是动员全体会友去布道呢，我们就拿他的概念呢、
嗯、
介绍给听众朋友。第一，这是设立一个教会增长计划。
好，怎么样设立呢？
在这个计划当中呢，动员那10%的人，
嗯，
拥有布道恩赐的人。配合那他讲了要注意啊、嗯、3年内信主不久的悔改3年以内的，
嗯，
就是表示呢他还跟很多的非基督的亲戚朋友有来往、
嗯、
接触，
嗯，
那么动员那些有布道恩赐的跟归主3年的会友呢，
嗯，
动员他们去传福音，
好、
哦嗯、这个你接纳这个观念吗？
哎，我觉得他的理论是很好的、
嗯、
就是有人会传福音，然后呢也找到教会当中的很多的接触点、
嗯、
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去布道、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表示呢、嗯、很多已经信主20年30年、
嗯、
他的根本呢没有跟他的非基督的亲戚朋友来往呢，你叫他传福音也是很苦的、
嗯、是，
所以一个教会呢常常也要鼓励你的信徒们呢，跟非基督徒的亲戚朋友有来往，
嗯，
千万不要呢，你熟灵到一个程度呢，在教会里头所有的活动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你所有的活动都跟基督徒在一起呢，你连那个跟非基督徒讲话都不行了，
嗯，
你一嘴巴一张口啊，就是熟灵八卦，
啊、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熟灵八卦？
意思就是说你讲的都是。好像只有基督徒能够听懂的话，其他人听不懂。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呢，你就要注意，你这个人呢，应当是个健康的基督徒。
嗯。
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都有见证的。
嗯。
都尽量去维持一些呢，跟非基督徒的接触。
好。
那他的理论呢，第一点呢，就是动员10%有布道恩赐的人，
嗯，
配合3年内。归主的会友去传福音，
嗯，
现在讲的第二点很简单，但是呢，功夫很多
哦，
是动员其他90%的会友，
嗯，
那怎么样呢？他指出呢，有些教会呢有相当好的布道计划，
嗯，
常借国子， 但是呢，很多时间呢，他们的教会前门有人进来，后门不断的有人流失，所以呢，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动员90%的会友与布道的人配合行动。我随便讲啊，这个也是假设，
是
你不要太认真。我猜呢，一个教会呢，应当有30%左右的人呢，懂得教导真理。那这个比任何的团体都多。因为你在教会里头的就要注重讲道，注重教圣经，注重主日学，注重团契。所以呢，神给我们呢的会友当中呢，一般都有很多的会友呢，能够教导。
这个可能是要根据你的环境或者你所在的地方，城市的人就会教导的比较多一点。
你这个不一定对了，
是吧？
那你现在是团体的数值，你说在那个城市里头呢，就容易找到那个能够教导真理的人，那不一定啊。有些人呢很有学问，他不懂得教导真理的，
是吧？
那但是在乡下里头呢，哎呀，我就要跟李正子民呢提这个重要的事情了。就算是在乡下呢，我们也要动员多一点的人去教导真理，不然的话你的教会的灵命永远不进步。那他不懂呢，你再陪他。
对
啊，你真的去想些方法，训练训练他们，以至于呢这些人能够呢起来教导真理。
是，
那这次会友呢，他应当各按恩赐动员起来。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呢，投入了教会，很容易呢就有归属感了。你因为你给他一个岗位，他觉得呢有意思，也得到那个团契和喂养，那整个教会属灵的生命就进步了。那个伟拿这个10%跟90%的分开的动员的理论，现在请你先批评批评。
我觉得是很好的理论，因为呢，首先呢，我们要带人信主。一定有人要去布道，那没有人布道呢，就没有机会让人信主，教会永远不会增长。
郑子明跟卢文都是特别强调布道，那请你们原谅。
那
我觉得不应当请人原谅，就是应当接纳。
这样，那这个布道的人呢，他专心去布道了，结果呢，他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呢，来栽培那些他们所结的果子。于是呢，就要其他人来帮忙了。那其他人帮忙呢，就属于这个剩下90%的会友。那这些会友呢，就可以去教导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在一起，来学习圣经，来实践信仰。这样，
那郑子民的观念呢，这有一点点偏见
啊。
什么偏见呢？这是表示呢，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布道。你刚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布道。因为布道的工作这么重要呢，我们呢找其他的去配料配搭
配合
那其实呢，这个理论呢，每一个喜欢布道的人，喜欢布道的领袖呢，都在不留意的情况当中呢这样子强调。那这个好处呢，就提醒的是没有布道的教会，没有布道的牧者呢，你要留心听郑子明跟卢文这样子的偏见。其实呢，我觉得圣经里头呢，所有的恩赐呢都没有高低的你是祷告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奉献的恩赐、教导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平均的
是平均的，
每一个都重要。神给教会的信徒呢，也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拥有恩赐，只是不同。
对了，
我们的问题呢，怎么样把它动员起来而已。
好像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说，讲到这个要多增加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们说，要训练人去布道，然后也要让他们结果子。然后呢，要有真理的教导，然后让他们生命可以长进，然后这些生命长进的人呢，然后再可以受训练，再可以去布道， 然后这个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循环。
你这样子做呢，就没有给那个卢文控告你呢，对步道呢有偏重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全面一点，全面一点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再谈谈那个牧师啊。
好，
在那个动员举例里头呢，哎呀，做牧师真的不容易啊。虽然是我卢文呢，侍奉主41年，按立牧师也31年了。我没有后悔。但是我觉得牧师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
最难做的工作
啊！所以呢，第一，牧师呢应当现有那个恩赐的发掘，就是帮助这个会友，你多讲恩赐，提醒他有不同的恩赐，教他怎么样找到他的恩赐。
好，
第二，牧师要重视动员，你现在啊，看着你的教会只有40%的人在侍奉，你怎么样对着那个60%？我也是那个60%的会有的牧师，所以你的心就觉得有亏欠，
是
啊，觉得呢，哎呀，你是基督徒，你就要侍奉主，就要动员了啊，来了我们的偏见了嘛。第三呢，牧师也要重视布道
啊。
你不重视布道，你怎么样动员整个教会呢？我也觉得根本没有办法的嘛。
是，
因为你有那个意向使命，你常常注重布道呢，你再动员多一点呢都没问题。那请问你的教会动员了多少人去做宣教师？哎呀，这个问题你都不容易回答我的，对不对？
是
啊，所以呢，牧师也要重视那个布道，牧师也要那个花时间来推行这个原则，就是这个这么重要的理论，重要的原则呢，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听过你就丢掉它，说卢文讲的，哎呀，不能够实行，那可能是5年看见一些效果，10年你看见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些理论呢，在你刚刚开始的职堂呢，你全心去职堂呢，就比较容易去推行。
是
啊，你做牧师，你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子要求牧师会不会过分一点？
不过分，不过分。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教会都按这样子去做呢，我相信这个教会可以健康的增长。
对了，那我们现在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那么我们说总动员布道，这个理论有问题，我们现在谈的是总动员恩赐，恩赐的总动员。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呢，在那个韦拿博士里头也有一点点的理论呢。其实你无论怎么样动员呢，可能还不是100%的。
当然，
那个纵使呢，不能够全面的去推动，全面去动员，这个理论呢，我这样讲啊。假如能够动员一部分有布道恩赐的人去布道，也是大有果效的。
对了，动员呢，总比不动员有更好的，
而且呢，你动员呢，无论怎么样子呢，动员率也会一定上升。所以牧师的工作不容易做啊。感谢神，因为我们有永远不断的侍奉的机会。